谁平安。安心有交代说要哭哦。啊，我算了一下，我流的眼泪哦，在牛顿堂流的比华布还多哦，不知道有没有帮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多时候来这里分享信息的时候，通常就这个林带领的敬拜诗歌，就你们感受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来很多事我就感受很深，然后还没上台就哭了，这样有帮助吗？好，那我想这段时间呢，大家就像刚刚 Ben 的祷告，就过去一年来啊，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尽心协力在这边守着啊，这个有很多主的恩典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开始另外一个系列看约伯记。那约伯记呢，对很多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来你可能就是在你人生中走过我们所谓旷野的时候，走过黑暗时期的时候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大概只能读两卷书，第一卷是诗篇，第二卷是约伯。读诗篇的时候呢，就把你心里面很多挣扎那种所有的状况把它表达出来。读约伯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共鸣，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读约伯是很多时候不是很容易懂哦，但是也很多共鸣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是面对约伯记的时候，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恩典智慧来看这个约伯记这一段哦。我记得我上一次分享约伯记的时候，可能是在七年前啊，我当时长了一个喉结，那我的声音大概降到只剩下一点点声音而已，就像起来的碟子哦，就剩下这样的声音。然后哈佛的医生就说你这没问题，就小 case， 我开刀 99.9% 都会过的，只剩下 0.1% 你以后就不能讲话。所以那时候也真的是有很多感受在这个里面。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也是转过头来去看约伯记。那在我们人生的生命里面呢，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你看约伯记，你的感受都很不同。好，所以我们就求主用我，那我们用个敬虔的心来看这个约伯记的这个部分哦。那今天在人中间呢，其实我稍微提一下。我们最敬爱最可爱的这个冯雅公司都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怕你们不认识他，这样不太好。所以要就是也感谢主，因为冯牧师呢，我真的来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是冯牧师，虽然我来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真的是在背后很多时候默默为我们祷告哦。所以每次我在华埠的时候，我走进来我就看到冯牧师，我的心就安定了一半，天塌下来都没关系，上帝透过他的祷告会顶的。所以牛顿堂不管过去这一年走过什么样的岁月呢，神很明显的在一步步带领我们。好，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为这个约伯记的开始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读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智慧，有限的精力去看你那无限的主，无限的灵写成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大容易懂，特别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多的挣扎，就像约伯的挣扎一样。但是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去看让我们仔细的去读，让我们的心真的被恩感，被你的灵所感动，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一起得到更新，奉主圣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两张图片哈。 这两张图片可能有的人看过，看这个麦克风可以用。有的把这个放大一下，也让大家看清楚一下。这两张图片呢，我相信有相当多人可能也看过，看过的请举手，看过这两张图片请举手。如果没有的话也很好，我在花布只有两个人举手，所以你们通通没看过哦，不要骗我。好，我们要你猜一下这两张图片是干嘛。哦，这个华语堂的国语堂下面一下就有人马上一猜就猜中了，哎，自抄在那里面，我看到自抄了。没有要问你啊，这两张图片，那个妈妈这边在干嘛？
相亲
啊？
相亲。
哎呀，地点
上海人民公园吧。
人民公园，然后呢？人民公园有个地方叫什么？相亲角。好，这第一个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啊。好，请问这个妈妈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他的表情像什么样？啊？等待还有没有？查看还有没有？哇，这用圣经的话语来了。还有没有？啊？
焦虑？
哎呀，厉害呀、啊！谁去你学的、啊？我在国语堂竟然有跟我讲说敌视。人家是悲伤，人家是焦虑，哦，好，那他手上拿这张纸呢？我念给大家听看看啊。上海好女孩，身高1.7米，本科，教师证、会计证，年薪15万，上海有房有车，父母亲江苏海门人，在。老家合伙做生意，希望1.75米以上，稳定工作，有房有婚房。巧了，我在台湾国语，无不良嗜好。好，这个可以理解，这个简单。旁边那个人在干嘛？第二张，对不起，不要下去，再来一张。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她在干嘛？他是英国的艺术学的硕士。那他有一天他去看这个相亲角，他觉得这太有意思了。那我就这个肉成道生吧。然后他就把自己弄了一个牌子啊，然后就在那边相亲。然后他内容是：辽宁人，独生女。英国高等学府艺术硕士，性格独立，风趣幽默，父母均为知识分子，欲寻经济思想独立，向上男女，我自己写的字看他们没看清楚，对不起啊。好，那他不是挂了一个牌子吗？那旁边都是广场大妈嘞。每一个就是看，请问这些父母亲他看到他这样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很好猜，刚刚那个第二广告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对呀、啊，这个大妈还有大叔都讲话了，女孩子嘛就是房子，哎，你这个房型很好，就他长得还蛮好看的。啊，请问你几岁？哦，他讲完了之后，就是地段不好。然后呢，讲完了之后，他站了5分钟，然后也整个人快崩溃了，然后就赶快收起来，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自我疗伤一下，他再出来。这个女孩子叫郭荧光，她5分钟去外面站的时候，躲起来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疗伤啊，就疗伤，他这样讲说， 啊，我在自己的纸上写着，你认为自己优秀吗？啊，他自己写回答，挺优秀的。还相信爱情吗？相信。会不会以后有人不问你的年龄，不问你的长相，怎么样都爱你呢？会的。如果倒回去十年，虽然有年轻的这个脸儿和胶原蛋白，这个对不起，我不太懂。胶原蛋白，你能做到现在的成绩吗？做不到。啊，那是不是年纪或者岁月带给你的呢？是的。那他说那是自我预料了哈。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后来就得了一个奖。然后他开始写了一些他就开始写了很多反省。他的这个摄影展的这个名字叫《顺从的幸福》，哦。但是我想他真的要表达是，如果不顺从，其实也有更好的幸福。因为他在描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描述到，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他发现当就是他这个表达方式，当人用相亲的方式，然后进入相亲，然后再回来，再进到婚姻之后呢，他发现有两个名词他要形容，第一个叫做丧偶式婚姻，那个意思就是说，哎，两个人可能相亲之前还蛮热恋的，然后进了婚姻之后呢，就空掉了，彼此忙得半死，但是彼此一点感情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假性亲密。弟兄姐妹，我在讲这些时候呢，你这样问说，苏牧师，这个跟约伯记有什么关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我们刚才看的是第二章哈。啊，第一章呢，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他讲说约伯呢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就讲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哦，这四个约伯的特质哦，大概出现了三四遍以上。什么叫完全正直呢？这个完全是没有过错的意思的。然后呢，这个到第一章的第六节，这个对不起，我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八节，那个撒旦在神面前走来走去哈，那神就问他说：“你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用心查看哈。在原文里面查看是没有那么直接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那个用心是说把你的心里面最在乎的事情然后往这个方向看，这个用心查看意思，然后去看这个约伯这个仆人要看什么呢？看他是不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的话，那个是很厉害的，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视为安上篱笆保护他看顾他，所以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多，你只要伸手毁掉他所有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就是说，你就把他所有的财富拿掉，甚至把他孩子拿掉，他不会真的爱你的。你这一句话，你把它倒回去看刚刚那个相亲那个问题，对所有人来讲，当某一些事情从一个人的生命中拿去之后，然后我们就不爱那个人，那表示我们不是真的爱对方。昨天这个 飞机的一个婚礼哈、哦。那这个婚礼里面呢，新郎的这个他的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就做他的伴郎哈、哦。那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朋友是我一生里面最好的朋友，他很关心我，我也很关心他。所以当我这个朋友认识了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呢，他英文说 ，I'm freak out。”为什么 freak out 呢 ？freak out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认识他的女朋友的时候，我很害怕他那个女朋友是不是真心的对他，所以他就很用心去查看这个女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弟兄姐妹，这个撒旦问的问题呢，事实上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的层次里面。所以撒旦这里挑战说：“哎，那个上帝啊，约伯不是真的爱你啊，因为他是爱你给他的财富，给他的孩子。”然后到第二章来的时候呢，哎，你看到约伯呢，在第一章的后半段说：“赏赐出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称颂的。”这个意思说，我真的来敬拜主，我敬拜主的意思就是我真的把神当作我的最爱来这样的人。所以在第一关上呢，约伯是一个真心爱主的一个人。当然到第二章的时候呢，那神又问同样一句话，然后魔鬼呢做第二次的挑战说：“是啊，你把他的财富孩子拿掉，看起来他现在还是真心爱你的样子，但是只要你再把他的健康拿掉，他就不会真心爱你了。”你看这个在婚礼的时候都是讲说，无论是健康或疾病或其他所有的状况，你都愿意一生一世忠心守着他。然后每一个这个在婚礼里面的这个对象呢，每一个都说我愿意。有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问，我在带婚礼的时候，那时候在纽约，那个新娘说，我这样问新娘的时候说，你愿意一生一世忠心守着他吗？那个新娘还没回答之前，突然蹦出一声来 ，No！ 我说这个谁是男的？这个婚礼里面谁在里面捣蛋的？哦，原来有一个小男生很喜欢那个新娘。然后我想说完蛋了，他说 That's okay 哦，我就不管他，我就继续做我的。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在婚礼里面讲说我愿意。然后结完婚之后，我们来问一个真实的问题，不要说结完婚一年了，或者三个月，我们中间有可能结婚20年、30年的，请你用约伯记的标准，甚至用真的是魔鬼挑战神的那个标准，你结完婚之后。有一天神跟你问，你是否真心爱你的配偶，请问你会怎么回答？所以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不是读到通常我们看见的这个，我就看到约伯记就想到那两个字，但是你仔细去看约伯记在讲的，它重点不是在讲苦难嘛，它重点在讲说你是不是真心爱我。神问我们，你是不是真心爱我？然后当我们这个问题转到我们生命里面，今天我不晓得你的习惯是怎么样，今天你回去你睡觉快入睡之前，如果你突然想起说苏牧师白天的时候问我们，我有没有真心爱我的配偶，特别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回答？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回答的方式，但是呢，我跟你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跟答案。 我大概是在一两个礼拜前预备这个信息。对不起，喝一下水。其实也不是一两礼拜前神这样问，这样就是在心里面感动，去在心里面说穿了，就是神用心在查看我，鉴察我。我结婚大概是我是1991年结婚，所以大概20几年。那我发现神在很每一年里面呢，常常就是提醒我，你有没有真的用心爱你的配偶？我发现有很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很愧对我的配偶。不是说我做了很多坏事哦，而是我如果用约伯记的标准，用神要的标准，我其实在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好好的去爱自己的配偶。所以当我们在回过头来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其实神老是在问一句话，那个圣经所有的内容绕来绕去就是你真的爱我吗？然后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彼得，不是问了三次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在约伯里面，约伯记里面，神也是问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神跟约神跟撒旦这样讲说，你用心查看这个人是否完全的纯正，那个纯正完全就是没有过错，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要看约伯是不是真心爱他。然后呢，如果你仔细看彼得前书1章，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知道撒旦是堕落天使嘛，那彼得前书的里面也讲了一句话说，当这个在查考救恩的时候，我的那个讲到大纲你会看到那段经文，这个看在查考救恩的时候呢，天使也愿意查看。所以当天上所有的这个神啊天使啊，他们最在乎用心查看，那个用心那两个字事实上是最在乎的事情，事实上是最在乎我们是不是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好，那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往下看，当这个魔鬼几乎挪去约伯的健康的时候，来看这个经文第2章第7节，他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然后约伯那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在约伯记其他的经文里面呢，你会看到其实不仅仅如此，他事实上那个健康的状况，还有包括身体的那个扭曲，那个事实上是不是只是生一点小病而已，那个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折磨在这个里面。然后从第9节开始呢，他的妻子的反应，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吗？难道我们从神里面得福不也得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为犯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的确是不好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妻子怎么会这样子。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的配偶的经历，可能配偶你跟配偶之间就是很多时候神很祝福财富啊各方面都很好，然后突然之间你的财富都不见了，甚至孩子也走了，然后他的健康也变得很糟糕，那作为一个妻子的人，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妻子的反应，一个很爱丈夫的人，他的反应很可能是想减少丈夫的痛苦。那怎么减少丈夫的痛苦呢？因为像这样看丈夫这样子什么都失去了，这 这个整个在痛苦之间生不如死的这过程的时候呢，其实做妻子的很可能他的思路就是你赶快离开地上吧，让你可以减少你的痛苦。那请问这妻子他的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呢？的确他可能会很在乎，他很关心他的先生没有错，但是他最在乎的却是这整个环境的变化，却没有在乎那个先生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当天上的神天使都很在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真实完全的时候，我们地上的人却很可能我们所在乎的却是那个环境的改变。这个大概是前几天呢，有一篇文章，那个前几天是七夕哈，我平常也很少注意到七夕哈，虽然是中国的情人节，我也搞不清楚哈。我都在美国待久了，只注意到美国的情人节。那七夕里面呢，就出了一篇文章，它叫做《婚内失恋》。这个是那个台湾的一个精神科医师叫邓慧文，他一本书里面写的，他这样写，他说在婚姻里面呢，渐渐失去恋爱的夫妻，然后呢，他提到说，台湾的离婚率现在不低。每三对就有一对离婚，这个在离婚跟结婚之间呢，处于已婚状态的女人呢，许多是不快乐的。他这样形容，那感觉恐怕比未婚的熟女更像 leftover， 没吃完的冷掉的牛排，失去风味的蔬菜，干掉的米饭或硬掉的面包。当他们两个人远离了那个刚开始的热恋的时候呢，他甚至于在社交媒体用两个字来称呼你的配偶，叫室友。室友这两个字透露了彼此之间无法超越的差距和隔阂。室友这两个字好像是半开玩笑，却表述了内心失落与寂寞的这个淡然的自嘲。然后在日本呢，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关系不是已经失恋了吗？关系很薄，所以他们就用分居的方式来维持的婚姻。日本的这种关系叫做这个烛婚。这个四足下棋的那个足婚。那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人进入婚姻之后会产生一个很深的失恋的感觉，而且这个失恋呢，不是在婚前，而是婚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转过头来再用约伯记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当神在从天上用心查看约伯他这样一个完全正直的人的时候，那个魔鬼给他的挑战是他没有真的爱你。那耶稣说不是，就是耶和华说他没有，他真的爱我。然后你再看，他说没一个人像约伯一样，哇，那这个约伯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哇，那他在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想圣经从来不是这个意思。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伯，哇，他怎么这样，这么好啊？他是信心这么强，那离我这么远。那圣经所要给的安慰是什么？所要给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要看另外一句经文，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那个叫 perfect 的意思啊。所以当旧约里面讲到约伯是那样子完全真心爱主的时候，虽然他有挣扎，那个约伯是在旧约里面神把约伯摆出来，而这个约伯的生命特质呢却指向基督。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要成为约伯那样子，甚至超越约伯，是约伯是指向基督去了。好，那这两个经文上不是有很大的张力吗？那中间还有一个应许，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我们在读约伯记，我在读圣经很多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生命有很多突破，然后神也慢慢把他推向完全的地步，那个每一步的突破跟推向完全的地步，实际上都是推向更像基督的一个地步。然后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的时候又讲到说，我们主若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讲一个，我现在把它应用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你看到神在约伯记这样应许，在以弗所书这样应许，在约翰一书这样应许的时候，即使这个我讲的比较重一点，即使你现在就经历婚内的失恋的时候这种状况，你要知道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我在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这个通常上午醒来的时候有些感受，我把这些感受这样写出来，就是约伯记，我对约伯记的一个反应，我这样写，对主的一个反应说，好，就是说我从神来一个感受，神给我的一个感受是这样，我知道你还没有真心爱我，不要害怕，我不会离弃你，像你离弃我一样，但我要你知道我有多么真心爱你，而且我要帮助你，带领你来真心爱我，好让你成为一个能真心爱我爱人的人。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你注意看，你真的让约伯记的那个经文进到你生命里面去的时候，你的焦点都不是在祸福苦难，都不是在那个上面，你的焦点是，我是不是看到我是一个不能真心爱主的人，而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主却真心爱我。那个昨天在婚宴上呢，有人就说有一个留学生在台湾，那个留学生人在美国太忙了，然后这个在台湾的家里呢看中了一个这个女孩子，那这留学生太忙，那怎么办呢？然后又忙，然后又有点钝，那怎么帮助他们两个真的彼此认识呢？然后这个留学生的爸爸呢就开始帮孩子写情书。我们当时听了说，哇，这个情书有没有留下来？写情书，而且追到手了。然后就帮孩子完成了这个婚姻大业，就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爱，也不知道怎么去让这女孩子了解他的爱。那你问说，苏牧师，你干嘛讲那个故事？哎，上帝帮我们写情书呢，情书写在哪里？写在这一本啊。我们真的不懂得爱啊！任何一个基督徒，你胆敢面对神。每一次神说你真的爱我吗？没有一次我敢回答说我真的爱，我真的不懂爱，主啊，我真的不懂爱，我真的不懂得怎么爱你。但是你很明显的 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大概在五月份父亲节的时候呢，我提到这个 American Got Talent 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歌手，他领养了六个孩子，有一个只有一个是他亲生的，领养了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里面呢，有很而且他自己是小儿科精神科的这个他不是医生，他是护士。然后当每一次神要他多领养一个孩子，因为他领养孩子都是很难的，很野啊，要不然就是很多状况的。然后他领养的时候，那个过程都会领养到一个地步，就是神，我可不可以放弃？我没办法领养下去的，因为这个孩子太困难了。但是每一次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我会带你走过去。然后他领养到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就是被是之前的那个妈妈，就不是妈妈，是 auntie 把他摔下去，摔到都脑都受伤了。但是当他遵循神的命令，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用说不出叹息，罗马书第八章说不出叹息帮助他，替他祷告的时候，然后他真的看见这个孩子身上本来医生说他不会说话的，也不会跟他沟通的，这孩子会沟通会说话，而且跟他产生一个出来的一个生命的微笑，是整个家庭里面最深的。当他经历这个时候呢，他原来就是这个带他们的那些父母亲有很多是吸毒的，各方面的都是很惨的状况。但是当他看到这个 Michael Catter 他这样的照顾他孩子的时候呢，他们的父母亲一个一个都因着他们神透过 Michael Catter 所展现的爱心呢，他们一个一个都信主了。所以 Michael Catter 他在分享的时候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跟你们一样，我都是一个耐心很有限的，我不认为我比你有更大的爱心跟耐心。但是当神在我心里面做工的时候，神把我一个从不怎么有耐心爱心的人推到一个真的是只有像神那样的爱心耐心去拥抱我那领养的孩子。所以从头到尾不是我的自己做的，是神自己亲自做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整个状况的时候呢，我用罗马书第八章来看整个约伯记的这个状况。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有谈到三个叹息。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讲到受造之物的叹息，然后也讲到我们的叹息，我们这有圣灵的初结的果子，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神的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属。然后再讲到第三个叹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向来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崩溃的状态，甚至包括我刚刚讲的婚内失恋的状态，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动的时候呢，这个圣经的话语，罗马书第八章等于是透过三个叹息，受造的叹息，我们叹息，圣灵叹息，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当主再来我们必要向他的一个应许，引导我们走向那个以弗所书所讲说，我在创立世界前就拣选你们成为圣洁无瑕，你会真心的爱我，引导我们走向约伯记所讲的那个是至终的约伯， 至终的约伯不是约伯，而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生命被神这样一步步翻转的时候，我们每一步的生命里面都有意义。所以整个约伯记呢，就像诗篇九十篇一样，一声叹息。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来到宝座面前，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叹息。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不要为虚空的事情而叹息，反而要为因为我们这败坏的生命、败坏的身体还没有得着主耶稣基督永远的荣耀而叹息。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从你的眼光看我们的生命，不是看我们生命里面的苦难祸，而是看我们生命里面你从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那 完美的正直的圣洁无瑕的生命。主啊，你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要成为有一天整个要恢复到神起初的形象，就是你自己。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叹息中寻索你的时候，我们清楚感受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主啊，当我们无论是落在何样的光景、何样的困难的属灵的旷野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引导我们走向你的完全。奉主圣灵求，阿门。